今天在这感觉不一样。虽然我在 FU 也有过几次分享，但是你说第四站这地方不紧张，那是假话。所以我这如果听我声音发颤的话，那是很正常的。我想大家如果还记得上一期的话，就是说牧师的分享的主题是真实的悔改。就圣经告诉我们，悔改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悔改呢，我们不可能跟谁有一个关系，不可能与神重新和好。所以呢，作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愿意认我们的罪，我们愿意真正的悔改，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与神能够重新和好，成为他的儿女。但是受洗成为基督徒呢，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说我们受洗了，我们就什么也不用做了，我们就等着上天堂，我们见主面。这并不是我们最终目的，而是说是我们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我们说基督徒呢，我们有两个生日，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妈妈肚子里出来那一天，对吧？那是一个生日。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生日呢，是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那一天。所以说呢，当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所行，我们的思想，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改变。我们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要去做。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可以想一想，有什么东西我们信主以后要去做的。我想一个比较明显的答案，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对吧？我们要去传福音，因为主在马太福音的28:19-20呢，他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的内容就是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目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能够与神重新和好。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最根本的内容。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这个拯救呢是唯一的拯救，不可能有别的拯救是我们能够与神重新和好。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4:6呢，是这样讲到，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如果想与神重新和好，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愿意认我们的罪。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呢，我们人类呢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脱离罪的束缚。你说谁？我们可以自己说，我说我自己有本事，我可以把我的罪给，就是我可以远离罪，这是不可能。但是我们知道神的一个特点，就是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呢，所以说他不能面对罪，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脱离我们的罪，谁也没法面对罪。没有什么办法，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所以这对人来讲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这个消息呢，不是只给犹太人的。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这个消息呢，不是只给犹太人，而是给全人类的。所以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在回天父家里的时候，他把这个大使命告诉我们：你们要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万邦。所以讲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呢，就是说你们要去传。但这个大使命对你我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在我们读圣经就是读 读一读圣经啊，这是大使命。我们来看两点。一点的大使命就是说，你要去闯，你要去做，你要有行动。我们知道在你如果读过圣经，在那个使徒行传的话，你会知道使徒行传主要讲的内容呢，它就是初期教会的建立，那些使徒呢去传福音，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尤其是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我们称他为外邦的使徒，他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但是神给他的托付呢，就是说要到外邦去传福音。所以说呢，他你要看过圣经，你就知道他屡次的到小亚细亚那一片呢，到各个城市去宣扬神的这个福音，建立了很多教会，而且在新约书信里边有很多本都是保罗写的。那你说这个东西好像离我们太远了，那多少年前的事情，我们也好像没有这种切身的体会。那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 fellowship 就是我们平常中午吃饭的地方。我们看到墙上有很多那个有很多图板，这是当时呢，在就是新教传入中国20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在主办佛罗里达退休会呢，我们做了一个图板。你可以看到上面很多宣教士，他们当时到中国去宣教。你知道现在你怎么讲，你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看最多2-3天你肯定能到，你坐个飞机再转个火车再转个汽车怎么样，你2-3天时间肯定能到。当时的情况，坐船，当时坐船的话要几个月时间，而且关键问题是这些宣教士去了以后，到了中国以后，不仅到中国或者到另外的一些国家，你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知道。所以你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那是神对他们的呼召。而且就是到中国的话，对他们来讲，语言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学英语的时候，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这英语一下学的不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中文更难，所以当他们到那个地方的话，那就是说，是聋子是哑巴。但是他们愿意去，他们愿意到这个地方。如果讲的更近一些，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每年师母和妈咪每年要去一次台湾，要去一次大陆。而且现在呢，我们也知道齐勇和冯晶现在也在大陆，就是他们在那边服侍。就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呢，传福音是要有行动，不是说我们坐在这里，而是我们要走出去，把这福音传出去。那上面举了几个例子呢，都是在讲这些宣教士啊，这些使徒啊，这些牧师啊。那是不是说这些有时候给我们一个感觉，是不是这个传福音就是说是这些人的事情，跟我们好像一般的平信徒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神的大使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对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了，反正我是看到过也听到过很多弟兄姐妹在跟我分享，就是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火热，我们见了谁都想讲，我们见了谁都想讲那个福音，把福音传出去。但是呢，可能过了个2-3年或3-4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好像也这心里那个火焰呢，就是慢慢越来越小，好像也没有那个冲动要去讲。可能见到人呢，想起来呢，可能我们讲一讲；想不起来呢，可能也就算了。那为什么我们会造成？按说的话，你信主时间越长的话，你应该更有热情去传福音。但是为什么造成的情况现象呢？是实际情况是我们过了几年以后，我们不愿意，也不说不愿意传福音，就是没有那个热情去传福音。就是这个传福音呢，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不是像我们吃饭睡觉，它是生活，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传福音呢，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是说我们生活以外的东西，可有可无。这是实际上是一个现象，就是说，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大使命对我们来讲呢，可能就是一条命令。因为在圣经里边，当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很多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对我们来讲，大使命呢，就是只是说这些命令中的一条而已。可能就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些书本上的东西。像这又让我想起来我们这个读经，我们说读经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读经的重要性，对吧？所以我这边就不讲了。那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我们非常有规律的，我们也想去读，看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因为一般情况下，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对圣经也没有读多少，也不是很熟悉。所以说，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愿意花时间，我们愿意去读。过了几年呢，可能就不愿意花很多时间，也不是说不愿意花很多时间，我们有很多事情很忙。我们经常说是啊、哦，我很忙，我没有时间读。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当我们想想，跟这个传福音呢，好像有点相像，就是说。实际上，大家想一想，我们每年年初或者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聚会，然后我们一个话题是什么？你明年的计划是什么？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就说你明年有什么计划？可能很多人就是说啊，明年把圣经读一遍。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计划之一。然后教会呢，也会在基本上每年年初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想一些办法，就是说鼓励大家来读圣经，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们需要读，是我们的食粮。一年呢，很快就过去，今年也差不多，今年已经8月份，然后可能到年终的时候呢，我们听到最多的，不是说啊，我今年读完一遍圣经了，非常高兴，而是可能说，哎呀，今年埃及又没出去了，或者出了埃及这个旷野也出不去了。这就是可能我们现在有些人的，就包括我在内，不是说是大家，我也一样。我这么多年也没有说圣经每年都能读一遍。所以神呢，他不愿意看到以色列民族呢在旷野里徘徊40年，他也不愿意看到我们的读经呢永远停留在埃及，或永远在旷野里在走。这是神的心意。那就说读圣经就这么难吗？这么多年的话就这么难，好像读不下去。让我们来想一想下面几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读经，你觉得会不会对你的家庭生活，或者对你的夫妻关系，或者对你孩子的教养，会不会有任何影响？如果你不读经的话，会不会对你在教会的服事有影响？或者说对会不会对你不读经会不会对你的工作有影响？你可以思考一下这几个问题。如果你要说你的回答是你的答案是说没有觉得有什么影响，我不读经我过得也挺好，然后工作也没有问题，你教会服侍我还是在服侍嘛，对吧？如果你是觉得没有影响的话，那你肯定觉得不需要读。你读经很花时间的，你花了时间对你有没有用，或者对我来说也没有用，那我为什么要读？对吧？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你没有影响，不需要，那我就不要读，对吧？然后想起来呢，我就翻一翻，睡觉之前呢，我就翻一翻，想不起来的话，今天就算了。但是呢，如果你觉得对你的生活，对你刚才我提的一些问题，如果你的答案是有影响的话，就是说圣经呢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我们愿意呢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有一种渴望， 你会有一种渴望去读经读经。所以对传福音的是同样的道理。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最根本的一条，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对吧？这是最根本一条。你不承认你是罪人的话，那你跟耶稣基督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想，每个人可以思考一下，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罪真是很大吗？这个罪在我们心里边真是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吗？圣经上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死是什么意思？就是将来我们在地狱里边与神那种永远的隔绝，你没有任何机会再见到神，没有任何机会再与神和好。你谈到地狱，我们心里边真觉得地狱很可怕吗？我们信主的一个结果，一个必然结果，并不是说我们需要追求的，而是一个必然结果，是我们将来会回到天堂，与天父重新在一起。天堂那么的美好吗？我们对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一个很切身的体会？确实是这样，地狱确实很可怕，天堂确实很美好。我们教会每个月呢，第一周呢会有一次领圣餐，大家都知道。所以当我们在读到哥林多前书11:23-25的时候，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然后饭后呢也这样拿起杯了。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反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纪念主耶稣，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呢，还是说啊，又到领圣餐了，又是一次领圣餐的事情？我们知道福音是我们白白得到的，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认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得到福音。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东西，是我们白白得到。但是福音不是廉价的，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说我们说福音不是廉价。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父转眼不看他时候那种痛苦？我们能体会到吗？我们心里真的觉得主耶稣为我们的死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吗？传福音呢，不是靠一时的冲动，而是在于对福音的认识。我们去如何去认识罪，如何去认识地狱、天堂，我们如何认识去认识十字架。传福音呢，不是一项任务，不是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不是一项任务，而是我们的一种负担。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负担？从主耶稣得到的负担，我们愿意传福音。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会经历一个从小到长大成人这个过程。我们就是当我们受洗以后，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从婴儿到我们长大成人。求神帮助我们呢，要加深对福音的认识，把拯救世上灵魂的负担呢，放在我们的心里边，让大使命呢，在我们心里边呢，不仅仅是一条命令，而是神呢，对我们的呼唤。神呼唤我们，你们要去传福音。在约翰福音的4:35这样讲，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但马太福音也这样讲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走出去，放弃现在所有的工作，我们需要走出去传福音， 倒也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青少年牧师呢 ，Brian 呢和他的太太呢在伦敦宣教，对啊，他应该是明天就回来，待到13号就回来。当时那个 Hope Song Joe Taylor 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呢，他在跟我们讲这个伦敦一二这个计划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他说需要多少人？600个，对吧？他说需要600个人，就参加这个计划。但是其中呢，只有300个人去伦敦。并不是说600人都去伦敦去发那个福音单张，只有300人去，另外300人干嘛？祷告，要一对一的祷告，就是说你要有你的负担，一对一的祷告。所以说呢，并不是说300人去了是传福音，这300人在家里面就不是传福音，这300人同样有份，跟这项事工是有份。另外呢，就是说为这个事工来做奉献。不管是金钱上或者时间上，他们所做出的奉献呢，都是跟这个事工有份。传福音呢，是我们的一个总的目标，最终的目的。但是神呢，为不同的工人呢，为我们不同每一个基督徒呢，他有不同的安排，我们有不同的事工的工厂，然后我们有不同的角色。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做传道士、宣教士。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牧师。我们说宣教士呢可以走出去传福音，但是我们呢在工作岗位上我们同样可以传福音。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都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抓住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当然教会呢更是一个传福音的，更应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作为教会的肢体呢，神给我们安排有不同的服事的位置。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在我们神给我们安排的位置上呢，我们尽我们的力，对吧？我们不是说讲道的就比准备饭食的重要，我们也不是说诗班就比外面打扫卫生的重要。大家在神的国里边，我们都有自己的份，位置是在那个地方。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呢，我们组成一个耶稣的身体，我们把这个福音呢传出去。所以说呢，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去做，要去行。然后第二点呢，我想谈的就是说，传福音要靠主，而不是靠自己。我们知道，宣教士马里逊，如果你在外面那个图板上也有马里逊的介绍，就是说他是第一位到中国的宣教士，外国宣教士，两百多年到中国的宣教士。当年在马里逊在去中国的途中呢，因为他花了8个月的时间在船上，我刚才说了，现在你去中国的话一天就飞到了。当时呢马里逊在船上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到中国。当时这个船长就问他，就说你认为你可不可以改变4000年来拜偶像的中国？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我们都是从那边来，我们知道是什么。这船长问他说，你认为你可以改变4000多年来传偶像的中国，可以让他们接受福音吗？马里逊的回答是，我不能，但神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4-5讲到，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要靠着圣灵，要靠着神与我们同在，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这样想一想我们自己的信主过程，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是因为听到一个很会讲的，然后讲完以后我们说啊，这讲的真好，讲的真好，我就相信了。我们有多少人是这样信主？还是说你听完以后什么童女升职、死里复活，简直迷信嘛，对吧？这可能是我们的第一反应。罪，谁有罪啊？我没有罪，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的反应。当我们听完别人讲了以后， 然后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讲，就是说想想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次，我也不知道，对我来讲不知道多少次，就是在陷到一个辩论里边，我们在辩这个东西，可能我们心里还纳闷呢，这我都讲得这么清楚了你还不信呢，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因为福音是在讲天上的事情，不是在讲我们地上的事情，就是说就是要使人的头脑呢愿意接受这种东西呢，接受这种超出我们的思维所能想象的东西，除非神自己做过，我们人类做不到。我们经常做一个比喻呢，我们就说我们拿这个就是蚂蚁跟人这个差别啊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差别。我们说蚂蚁要想了解人类的话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蚂蚁怎么能了解人类？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实际上呢，我们人跟神的差别呢，远远的超过了蚂蚁跟我们的差别。所以靠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可能去了解神？怎么可能去了解神给我们的福音？所以只有靠神来帮助我们。如果神不做工呢，我们没法了解神，也没法接受福音。而我们所传的福音呢，可能也就像我们以前读的那个叫什么圣经的故事，我想可能读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可能读过这种东西。圣经故事作为什么，是从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本书，而我们没有真正接受这种东西，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东西。我们传福音呢，是在做撒种的工作，而真正是种子能生长的只有神自己，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呢与我们同在，带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呢，随时提醒帮助我们来依靠他。在箴言的3:5呢，就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呢，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是我们一种内在的根深蒂固的东西，它会直接导致我们在服事中呢，或在传福音中呢，不自觉的呢，来靠自己来做，就是说根据自己的喜好呢，按自己的做事方法和原则来做神的事情，结果呢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们要警醒，常常检查我们自己呢，是不是说我们在替神在做事，不是神在做事，是我们在替神在做事。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关键呢，就是说求神呢拿掉我们这个老我，把我们依靠自己这个老我的拿掉。但是这个过程呢不容易，就神在改变我们这个过程呢不容易，我们可能会经过很多痛苦，但这个过程呢是必须有，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所以你是希望神拿着鞭子来改我们呢，还是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下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10讲到，9:16，哥林多前书9:16，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传福音是神对保罗的呼召，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托付，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又有负神的托付，我们将来怎么能面对神？我们知道诗班呢前一段唱了一个歌，他的第一段呢是这样写的，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坦然见他否？缺乏珍宝向主献臣，赎罪大恩全白受，功尚未成我既去乎，何能如此， 见恩主。为领一人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我希望我们能记住，每个人都能记住这首歌，来鼓励我们，来鞭策我们，把福音传出去。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拯救，我们才能够重新与你在一起，重新与你和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传福音作为我们的负担。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为你的施工尽我们的力。我们将来见你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说主啊，我们实在对不起你。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想请一个人给大家再讲一讲。大家已经看到上面的图像。是，因为大家很多，因为很多人呢都很关心他们，然后呢，他们也很想念大家，所以我就借今天这个机会呢，让他们给大家讲几句话。
啊，弟兄姐妹好，我们现在的这个镜头好像在你们的后边，所以只能看见你们的背影，完了只能看见一个侧面哈。如果要转过身来，我们就能看见你们了，看你们的正面了。没事哈。哦，好好看着。我们刚才都在后面就听了一会儿讲到了。跟你们一块儿在听，就好像坐在那个会场里边的。
不要讲话，能听得一清二楚。爸爸说。
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声音，大家听不清楚哈。
你稍微慢一点，快了就不行了。
啊 ，OK， 好。那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们也很想念我们，我们也想念大家。那经常会有弟兄姐妹们给我们打电话来，那有好几个已经过来了哈，包括叶毅啊、将军啊、舒林啊、妈咪、师母啊、牧师，所以他们都来到我们这边。那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也挺就是能听到我们的一些消息，也从刘磊庄传给你们的哈。所以我们在这边的生活，那还挺好的，应该还挺正常的。那所以给大家挺放心，应该挺放心。那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因为冯金要带小孩，就是在家要 homeschool， 所以那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和挑战就比较大。那我要工作半天。那冯金差不多就是有半天的时间带孩子，
差不多
五天的时间都要跟孩子们在一起。那对我们来说哈，就是一个新的挑战。那但是呢，孩子们呢，我们也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服侍呢，他们都能跟着我们。那感谢神的是呢，我们到这里很快的就融入了一家教会，这家教会的一个带领的一个弟兄和妈咪师母，他们就是有很长时间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之间有几年的交通，所以回来很熟悉，很快的就融入那家教会。那在服事上啊，完了在这个同工方面，他们都挺认可我们的，这让我们一个就是刚回到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啊，就觉得已经还是神的恩典了，好像就很快的就投入到这个教会的服事。 那我们更感谢您的恩典的是，那我们来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也正好在开始这个讨论这个推广细胞小组的工作。那我和冯金呢，很快的就参与到这个教会的这个细胞小组的开拓里边，那也主要是在带查经。啊，那在查经的过程中，啊，我和冯金呢，就是其实小组都很少了，刚开始人都是没有几个，啊，可能四五个人。那现在说慢慢有成长，可能也就七八个人到十个人。那